刚才是说到能听是法者识人亦复难，能够听法华经而得到真实体悟一佛圣法一圣实相之理的，这个人是更难啊。那么难是难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去借个比方啊来说明这个难。比如油昙花，一切皆爱药，天人所稀有，时时乃一出。这举出比喻，要听法华经的难呢，就好像在世间上要看到油昙花的难。油昙就是灵瑞，灵瑞花。那么按照经论里面说，油昙花呀3000年才出现一次，这个3000年才出现一次，要遇要见到有多难呢？越难的人越喜欢要，所以油昙花是一切皆爱要，无论是天上人间任何人都很喜欢这个油昙花，所以叫做一切都喜欢都爱要。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能听能信的人呢很不容易那么要遇法华经也很不容易要佛出现世间而说法华经也很不容易，这就好像世间油昙花出现油昙花开香满大千世界，佛出现之间说法华经，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么就显示这个法华经的千声罕遇万劫难逢的情况。所以这个法呀是天人所需有，天上人间最稀奇少有的，很不容易见到。时时乃一出一个时间中间距离相隔很多时间，然后才出现时间，这个时中间的距离3000年那么一次出现的时间要3000年才一次，这一个时，再等3000年才有一次，是第二个时，这时时才一出现，要遇油昙花那么难那么要听到这个法华经的大法，能够深信了解体悟证入，比这个还要难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世人审虚有过于油昙花。这是把前面的比方合法显示，闻到法华经而能深信了解的人比这个油昙花还要难，还是不容易。这闻法欢喜赞，听到这个法华经听过之后生欢喜心而加以赞叹说这个妙法真是难逢难遇，很难得加以赞叹随喜。不要说多，乃至略掉这个多种的赞叹的方式，最少发出一言，说一句话。例如说听到法华经的殊胜微妙功德赞叹一句善哉以现代化来说就很好那么赞一句好只是一言而已，只这一言的赞叹法华经啊，就是等于供养三世诸佛的功德一样，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只这一句话赞叹法华经，那么这个赞叹法华经的功德就是等于供养一切十方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你同时都供养了，功德是一样。那么意思是说听到法华经生欢喜心而加以赞叹，别说是多话， 只说一句好，赞叹法华经的很好，这个赞叹呢，这个功德就等于供养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功德一样大。所以世人省西游，世人能听到法华经而生欢喜心加以赞叹的人，在世间上是稀奇少有的。过于游谈法，比那个游谈法的虚游啊还要更虚游，更难逢难遇。这就赞叹了闻法华经而生信心能够如法赞叹的人呢、啊、真是不容易啊。在这个法华经的持验记，受持法华经的楞严呢，那个灵验的持验记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本来这个故事可以留到后边说，可是这个经文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讲到，不妨在这里提来做证明。有一位夫人的家庭环境很好，富有的家庭。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学佛由她的师父教她说她闲着无事啊，家里有佛堂啊，教她读诵法华经因为他有读书认识字就教他读法华经。那么这位夫人天天的功课就在读诵，跪在佛前读诵法华经，天天都在读因为从前呢，古代的家庭，富有的家庭都有佣人呐、有家庭的佣人呐、例如奴婢之类。有一个他的佣人的女的女的佣人呢，每天伺候他端茶呀端水呀。那么这位贵夫人正在读经的时候啊，他这个佣人这个贝就是女的，年纪也算大了有那天因为他的主人女主人在读经啊，还有端一杯茶给他喝那么他端茶进去佛堂的时候啊，正好这个贵夫人读法华经读到六根清净的那一段文了说这个鼻根闻到的花香，他只闻到只听到那么四句话，这个佣人呢、这个女人是不懂不认识字的不认识字，他正好端茶进去给他的时候，就听到他念到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葛树香，他端茶进去正好他念到这四句，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果树香，只听到这四句。他是个奴婢啊，他进去不敢停留太久啊，也纵然很想听啊，也不敢站在哪里听，正好端茶进去的时候就闻到这四句出来了。可是他这个根性倒是蛮绿的，听到这四句啊他就在念，一天到晚了没事啊，他就在青莲花香、白莲花香、花寿香、果寿香，一天到晚就是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的念那么或者是嘴巴出声，没有不会妨碍人的时候，他就出声念那么如果不方便的时候，他就心里在默念，一天到晚就在青莲花香、白莲花香、花寿香、果寿香就在这四句话。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女婢啊，佣人呢、死掉了，死掉之后啊，埋在地下。过了三天，他的家人去看了、这个墓地，这个上面呢、长出一颗青莲花，青色、绿色的莲花呀，好香好香。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陆地怎么会有莲花呀？而且在墓地里，那么不晓得这个莲花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他们的家人好奇呀、就慢慢的挖这个青莲花的来源了，出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慢慢挖到这个棺材就是这个女被死掉的这个尸身装的棺材呀、这个花是从棺材里面长出来的。那么慢慢把这个棺材挖开呀、发现这个青莲花就从这个被的嘴巴里长出来死尸的嘴里长出这么一颗青莲花。他也不懂得那是法华经，他也不晓得念这个法华经的功德有多大，他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在念。 他总是讲到他的主人一天到晚都在念啊，他念全部的，因为他不认识字啊。他刚好我听到这四句，他就天天念这四句话，千年花香百年花香。这也不是法华经什么开权显实的很高贵的那很高妙的道理啊，只是很普通的千年花香百年花香，花树香果树香，这也很普通的文字啊，就世间法上鼻子所闻的香的那些来源而已。哎，可是他念了这么几年下来呀，死掉之后埋在地下，从嘴巴长出青莲花，这就显示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微妙了。所以所有大圣经典当中，除掉金刚经之外，受此感应最多的就是法华经，就是法华经。从前呢，要出家很不容易，都要考试的，要考试啊。有一位祖师啊，他出家的时候考试就是考的法华经，要全部法华经过背才准他出家呀。可是他20天就背出来了，李兆刚一部法华经将近7万字啊，20天就背出来，他就考试及格了，而且是100分啊，那么就得出家受戒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就是近代不是考试，像太虚大师，他出家之后，他的师父教他先读法华经，不过他不是专读啊，不可能天天都读啊，有空就读，半年也背下来了，6个月，半年就把一部法华经背下来。这一类的人的根性相当之利呀，记忆力之好，那真是我们望尘莫及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呢，这类人都是有大善根啊。那么听到这个法华经啊，他能升起欢喜心啊，只这一个欢喜心来受持，尚且有那么大的利益啊，那么何况能够深入去加以下功夫修行，有解有行的话，那功德是更大更深了。上面呢就是第四段，探法西游，广颂里面不是有6段吗？就讲了第四段了。接下去直至一下第5段，颂不虚重颂说佛出现世间，现在说的这个法华经是真实不虚，为下文呢、这个说无希望做比喻的根本。比喻频到了后来也有比方做佛所说的没有希望实实在在，过去41年说的全巧方便之法也是实在的，现在说的法华经也是实在的，绝对没有希望啊！做这个后文的说无希望的这个比方啊，做张门，所以叫做重颂不虚。经文有2诵半，就说这个重颂不虚的经文，如的物有余，我为诸法王普告诸大众，但以一圣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如当舍利佛，声闻及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这一段就是直至下第5段颂不虚，如等物有余，如就是你了。那古书写这个你我的你呀、都是3点水一个女字的如，那么现代写的就是人字旁的你了，你我他的你，你这个你是指的舍利佛，法华会上以舍利佛为当机呀、对舍利佛说，你等着等于灵山会上所有的听众，并及一切众生，你们不要有所怀疑了，不要疑思。不要怀疑佛，不要以为那你41年所说的3圣5性，现在又说一佛圣， 如果以前的是十，那你现在是虚啊。如果现在说的是十，那难道以前的是虚妄吗？佛对舍利弗等说，你不要怀疑，现在说的固然是十，过去四十一年所说的也是十，绝对没有希望，因为佛出现世间度众生必定是由于这个过程的，一定是这样子，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佛要说出他没有希望的原因啊，怎么说我说的没有希望啊，我为诸法王啊，佛为法中之王，后边经文说我为法王啊，与法自在，王者自在意，不是统辖，不是管理，是自在，好像一国之主啊，自由自在，所以叫做王。佛亲证一切诸法的理性，彻证诸法离体啊，在一切法中得大自在，所以佛是法王。世间人王说话尚且不可以有虚妄，不能有二言，何况佛是法王啊，怎么可以有虚妄的情况呢？前面说的方便呢，那是为了要除去五浊卧室众生的执着，那么不这样说，执不能破，烦恼不能断，也就没有办法体悟一时，非这样说不可。所以前面说的都是实在的，那么现在说的一佛圣法当然是实在，为一切诸佛所亲证的究竟诸法离体，那么一定是如此，这也是绝对是真实啊，哪有说法王所说的法而不实的，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佛说我既然成为究竟佛国了，是法中之王了，于法得到究竟自在，所以现在普告诸大众，普遍奉告告知您一切大众现在我在灵山会上但以一圣道啊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这又是显实我只是用一佛圣的究竟菩提大道的究竟之理来教化一切菩萨，四十一年来所教化的通通是菩萨，没有声闻弟子，这是废权，把过去的权法废掉我过去所讲的都是菩萨法的前方便，所以后文要说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所以没有声闻弟子，声闻弟子的名称那是一种方便，不得已的方便现在我要跟你们大家说，个个都是究竟菩萨，都是行一佛圣法将来都可以究竟成佛的，这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你不能怀疑。汝等舍利佛声闻及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你舍利佛跟所有的听众们，灵山会上一切大众声闻菩萨，声闻并及菩萨应当要知道这个妙法呀是佛的究竟的密钥，最秘密最重要的法佛出世间最秘密最重要的法，这个秘密啊不是说不给众生知道，密在众生之边而不在佛边，不要以为佛有秘法，佛没有秘密，他是显露的，他要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清真，可是众生还不能接受，没有办法了解呀，所以叫做密。这好像宝物放在暗室之中啊，你没有灯光照耀，你不知道你的室中有宝物而不是不给你知道，因为你没有光去照耀而得不到，所以是密在众生边呢，不在佛边，叫做诸佛之密钥，最重要的就一佛圣法 那么虽然是密，可是并不是不给众生啊、希望人人能够亲近，可是众生呢、啊、他时候没到啊、还没有亲近，就没有办法使他得到，所以叫做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究竟都是以这个一佛善法为最秘密最重要，那叫做诸佛之密要。上面就是第五段，诵不虚，重诵没有虚妄，绝对真实。下面是第六段，诵简重堆信，诵简重堆信，这里有两段，先简重后堆信。关于这个敦字念堆啊，我对这个国语是外行的，我在大陆边学的。马路的大陆啊，不是对岸的大陆，不要搞错了哦。我在马路的大陆边学来的，这个国语啊，我没有读过波波摩佛，但是在文字上查字典，古代的康熙字典用切音、用射音啊、用反切，这个我会，我可以把它这个研究出来。这个墩子有四种念法，四种读法。四种读法的读音啊，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这个敦字第一是念敦，念敦，敦就是敦厚、敦实、诚实、敦睦、火睦啊、这个是念作敦。例如说很敦厚啊、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经常有敦伦敬奋，这就是厚实火睦这个道理，这个意思，所以念作敦。第二个念法呀，念作屯字，屯呢、啊，啊，念作屯字的意思在哪里呢？它这个意思就是分吞未开的那一种用途。有些地方用这个字啊，把它当作这个分吞的吞啊，所以念作屯字。这个用途比较少。很少用，普通一般都是第一种的念法，敦，敦睦的敦，这个是很普遍的用途，一般都是用这种念法。念作屯字的用途很少，就是古书里面呢，偶然有这一两处会有这种情况。第三个念法就念作堆了，气声堆，比如说这个六堆的堆。客家六堆的堆跟那个字同音，为什么知道它是念作堆呢？这是我在这个法华会议法华文具里面呢，它解释这个堆性的堆字啊，下面有个破，逼迫的破，堆破、堆破使它非信不可的那种意思啊、既然是堆破啊，下面有个逼迫的破，绝对不是念敦，念敦坡没有意思了，道理不合。看这个注解的意思是逼迫，强迫他非信不可，有这种的作用，所以我就去查了，查字典，查出字典里面第三种念法念作堆，堆就是堆坡啊、因为里面有引证古书一句话说，王室堆我。国王有事要我，逼迫我非做不可，王是堆我，就是用这个敦字啊、那么如果念成王是敦我的话，那就错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王是堆我，就是这个国王有事要我，逼迫我非做不可，不这样做就不行，所以堆我啊、这就念作堆。所以根据词典呢，这个卷重堆性不念敦性，念堆啊，这是我用这个古书的切音呢、啊，切出这个念法，是念着堆。国语念的对不对啊？那我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是在大陆边学出来的啊，而且我是用这个古代的切音的方法去切出来的啊，我不敢说我念的就对啊。我经常啊有这个把客家话当作国语的啊，经常有这种情况，例如这个尧舜的尧啊，我经常念着扰啊啊。听着苗苗，我就会念着茂茂了，因为这不是客家话啊。那么经常我会把这个客家话跟这个国语啊混在一起， 我从前这个才光复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学国语好像有点困难了。我问这个荣宗法师，他是从大陆回来，14岁到大陆，光复以后才回来。我就问他说，这个国语是不是很难学啊？他是客家人嘛，我听难好嘛，就唔会拗强拗强就会样的，就讲出来拗强拗强就会了，唔会难。他说这个国语不会难学，拗强拗强就会。他说这个国语啊，就是个舌头啊要叼起来啊，不能像我们客家话那么自然呐、啊。把这个舌头叼起来的讲法，拗强拗强啊，安尼多西啊了。那么后来我就下功夫啊，就咬枪了，把这个枪咬出来。那么意思我没有读波峰波波，所以我有很多客家话把它当作国语啊，这个听的时候要会听啊。啊，不要因为我说牛马都是胎生，你说我骂你牛马那就倒了。所以第三个读法是对，还有第四个读音呢，这个字还有第四个读音，第四个读音读的对，对，啊，就是对不对的那个对，啊，为什么要说对呢？这个对字很少用，古书里面呢有古时代。古代的这个容器，装东西的容器啊，有一种容器叫做对，对，啊，现在客家话还保存的，对，对，对就是对，就是容器，啊，那么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从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还曾看到这种东西，现在想不出来了，啊，我的祖母叫我这个东西对，对，标准来哦，放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想不出来了。因为后来这个东西已经看不到也买不到，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容器，装东西的容器，就是对啊。那么因此这个字啊，有这四种读法，现在是用第三种，念作对，念作堆啊，不是对，是堆啊，蹲、屯、堆、对，四种念法哦，咬文嚼字啊。咬文嚼字啊，把它咬破了，哎，就脆了啊，那下番功夫。你要知道，这个书读的少的人，没有按照基础读起来的人，研究东西、研究教理、研究文字啊，很费事哎，很费事，要花很多时间。假如我读过波波摩佛的话，我把国语词典翻出来一对就对对了。可是我不懂啊。不懂波波摩佛啊，我只懂 I U V O， 可是这个不能用 I U V O 啊，那么只好自己用这个客家话的切反切音，用康熙字典去切出来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不能不下功夫啊。虽然是五六先生读书不求神解啊，那是看地方，有些地方可以五流啊，有些地方不能五流。这个地方不能不细心啊！如果不细心的话，教人学错了，那么我的嘴巴边也是一个范例啊，两边两边的捧掉哦，您大家都对我两捧掉，大家都跟我错错下去，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大家都跟我错啊，我不能教了大家一起错啊！所以这个凡是要讲的时候啊。必定要下功夫，这就所谓我们平常有这么一句话呀，教学相长啊，一边教一边学呀、啊。教的人不见得他自己就完全懂了，他不是生下来就懂了，没有天生是家自然米勒，都是要下功夫啊。不下功夫啊、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让你懂的啊、否则你一天到晚在哪里啊、做什么？就是在这些文字上你不能不下功夫。我有的时候写东西找资料啊，只找资料就找了一天半天啊，找不出来啊，甚至为了一句话查了3-4天，这个经常有的事情，经常有的事情啊。我这几年来写这个印光读印光大师文钞记，我碰到好多好多难关，有的时候自己会后悔啊，哎呀，我怎么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啊啊。有的时候说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还得到这些学问吗？你不这样子下功夫，那你就是囫囵吞枣啊，五流先生一辈子五流下去，这不行。 我现在还有两个难题还没解决呢。这个不跟你们说，说你也不懂，你也不能帮上我的忙啊。为什么呢？我都查不到了，你还能帮我查吗？顶多请你们吃饭就有办法。那么真正的要查这些资料，我就查不到。我既然查不到，那其他的地方也不容易查到。如果论图书啊，多了，可是我多的都是佛学方面的图书，世间书我太少，不够用，不够用，有的时候查起来很难啊。所以我经常看到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他老是说，叫人好好的念佛呀，你不要只是贪着，看书看得太多了，入海算沙，吐字困呐。可是我觉得这位老人家啊，他老是在这个叫我们不必看了，他自己倒是看得不多了，不少了。这个情况啊，就是好像药山啊，药山文言禅师啊，他叫他的弟子们不要看书，可是他自己看了。而他自己看了，人家他弟子们问他，师傅，你不是叫我们不要看吗？你为什么看呢？他说，我不是看书啊，我是拿来遮眼呢，我拿来遮遮眼呐、你俩把丢了，我是拿出来遮眼，我不是在看书，我是遮眼，那么弟子们说，那我也学你遮眼行不行啊？我也来遮遮看啊。可是如果你要学我的话，牛皮也需穿，你要把牛皮看得穿才行啊。那么这就是说，我们不下功夫不行，祖师都下了功夫了，下了功夫以后就可以不必了。所以印光大师叫人，你不要读太多书，你好好念佛好了，那是要像他这样的书看完了以后才下功夫。因为他的书读得太多了，我现在碰到两个难题，就是世间的学问，世间书上，这个世间书上，这个书我就没看过啊，以前没看过，现在呀、查起来可难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古代的祖师没有一位不是博学多闻的，没有一位祖师说是不是博学多闻啊，绝对没有天生弥勒自然识家。所以必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世间需要的学问呢、都要下番功夫。所以真正要弘法很不容易啊、那么必定要一切都懂，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懂。所以菩萨当以五明中求，菩萨当以五明中求。五明当中的第一内明固然是佛法必定要懂，这是我们的本分事。其他人家问到不懂啊，没关系，没见效啊。如果被人家问到佛法不懂啊，那就也见效了啊。那么其他的声名啊、工巧名啊、依方名啊、音名啊，这些不懂啊，还不会不会认为说你是有问题，因为你佛法能懂啊，所以必定要先把佛法懂了，然后才来研究其他的世间法。现在人很奇怪啊，有一位居士跟我说，他说现在人他学佛不晓得学什么嘞，他说他真正的我们中文的佛学这么多，藏经那么多，他不下功夫研究，他去研究藏文，研究西藏的藏文，他想要做仁波切，想做西藏的仁波切，然后才去学藏文，否则学藏文做什么呀？不过这个众生的习性啊，千差万别了。不能一而盖之啊，让个个都跟我一样的话，佛法也没办法了。这是因为说的这个文字上的问题啊。谈到这里呢，我今天这个经文要讲完了，不能再啰嗦下去了。现在就讲第六段，送减重堆心。第一，先减重，减别这一类中啊，在佛法里面，那么看他。那如果是他不能够断执，不能除去他的执着，要得到正式佛法的利益，就比较有困难。所以先加以鉴别这个听众。经文说，于五浊恶世，但要着诸欲，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世间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一是因为呢，因为我们这个五浊世的世间呢，这些众生啊，只是喜欢爱着世间的娱乐， 但要做爱做注意了，药是爱药，或者是读作乐字也可以通啊。他以这个世间的无欲为乐，执着这个无欲为乐的这种的心情，只是单单爱着乐着于世间的种种的欲乐，诸欲世间人所喜欢的这个欲乐太多了。平常讲是无欲啊，无欲嘛，习惯上讲有财色名食睡，那么或者是指的这个五尘境，色声香味触啊，这个眼贪色，耳贪声，鼻子贪香，舌头贪味道，身贪这个性化好的触接触啊。众生就是爱着于世间的欲乐，如是等众生啊，终不求佛道。如是指五浊是爱着诸欲这一类的众生，等于其他不求佛法的外道等都包含在里面。这一类众生，您叫他求佛道、就见佛法，他不想，他不期望，他总是不肯求，终不求佛道，他总是不肯求啊。那么这些五浊是众生，他根本就对佛法没有兴趣，他不肯学，不肯求，当来是恶人，闻佛说一声，迷惑不信受，破法堕恶道。当来是佛入灭以后，正法以后的相法，相法以后的末法，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人心越恶，问题越大。你看看现代的众生，现代人比起从前相差很远啊。现在的人父子没有父子情，兄弟没有兄弟的手足情，现在呀，变成很奇怪的现象，最友好的人呐，有的时候变成最靠不住的人。你把报纸打开来看看，最近发生好几件的子弑父的这种的逆伦事情，儿子杀父亲，杀母亲，子弑父，这个下杀上叫做弑，这种的恶法就是忤逆大恶，这种忤逆大罪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不是新闻了，累见不鲜了。这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啊！现在的社会上，既然是没有道德观念，彼此没有公德心，彼此不相信啊，都是功利，有钱就好，什么都不问，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多提倡佛法，宣导众生学佛。如果真正懂得佛法，照佛法去做，他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到了这个当来之世，这世间的恶人呢，听到佛说一圣法、一佛圣，他迷惑，迷不悟啊，他不了解，惑有疑呀、啊，迷惑呀、啊，越来越疑惑啊、对佛说的一佛圣法，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他不相信，不肯接受，不相信不肯接受还不要紧，他要破法耶，破法就是诽谤、破坏。例如现在有些在说大圣不是佛说，即是提倡欧韩，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甚至严重到他还有说欧韩经里面还有几分不是真的，不晓得哪几分呢、不抬下来太贵嘛，我们猜哈，那很奇怪的，现代人的心理呀、他老是喜欢呢这个奇奇怪怪的飘心立意，说的跟人家不一样的，这个也不是佛说，那个也不是佛说、他好像这样了不起，实际上啊，这是只是破法，破法有什么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将来堕落三恶道，将来总是要堕落在三恶道里面吃苦了，所以这一类众生不能跟他说，跟他说他不能接受。由惭愧清净自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赞一圣道。这类人该说他有惭愧心，知道自己是个凡夫，所懂得的有限，不能以凡情测圣智。 而他有这个志愿，有这个志向，要求成无上菩提的佛道。他有惭愧心，心地清净，他有志愿要求无上佛道，希望能够成佛，能亲证一圣。那么这类人呢，当为如是等广赞一圣道。如是指这类有惭愧、有心清净心地，而有志愿要求佛道的人，等着等于这一类相同的根性的大圣的凡夫。那么应当啊，要跟他广赞一圣道，一圣道详细赞叹究竟一佛圣的无上菩提之道。这就是卷中啊，前面这个不能接受的、不能相信的啊，这个人可以不必跟他说，简别不要跟他说啊。有惭愧心的、心地清净的啊，有自求佛法的啊，这个人可以跟他说。后边还有三首句颂，最后就是堆信堆破非信不可啊。舍利佛，当时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岂不习学者不能晓了此啊。佛最后对舍利佛说，舍利佛呀，你应当要知道，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出现世间的目标都在这里。诸佛法本来就如是，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先开权后显实，无论哪一尊佛出现世间他的作风、他度众生的方便都是一样的。所以以万亿方便啊，随意而说法。释迦牟尼佛在四十一年当中所说的方便，何止万亿呀？万亿也不是正好的、刚刚好的数目啊，而是说佛的方便真是无量无边了、万亿之多了。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没说法法经之前，四十一年所说的方便法多了，多得不得了，所以叫做万亿方便。用这个万亿方便随意而说，随众生的机宜、众生的根性、众生的机宜，该说什么法佛就对他说什么法。岂不习学者，这不肯修习、不肯学不肯求学、不肯学问的人，当然就不晓得、不了解这个道理，不能晓了此，不晓得、不了解此，指这个高深的佛法，而先用拳脚方便的接引他，这些道理他是不知道、不了解的。汝等既已知，诸佛是之师，随宜方便事，无复诸疑惑，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汝舍利佛等，既然知道了。上面方便品说完了吗？你已经知道一佛圣啊，这个妙法啊，那么开权显实会三皈依这个道理你已经明白了啊。诸佛是一切世间的老师啊，诸佛是之师，这个读的时候啊，佛字下面稍微顿停一下子，不要念成诸佛是之师，意思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世间，都为世间的师范，人天师范啊。所以佛出现世间是三界大师四圣慈夫啊。诸佛出现世间为世间之师，他随众生的机宜、权巧方便之事，度化众生的方便事项，你不应当再疑惑了，无复诸疑惑，不要再有怀疑之心，所以叫做堆心啊。逼迫你非信不可，不能再怀疑。那么现在你已经明白了，心生大欢喜。舍利佛听到这里呀，他已经了悟了、开悟了，很欢喜。为什么欢喜呢？自知当作佛，自己知道我一定能成佛。所以这个法说一周立上根，法说一周有四段文。第一，正法说。正法说，正是说这个开权显实 会三归一，说一时，说诸法实相的道理，就到这里说完了。后边还有身执临结，有舍利弗了解了，说出他了解的情况啊。那么还有第三，如来速成啊。那么第四，于受记，佛为舍利弗受记。这二三四这三段文呢、啊，在后边的第二卷的开头，比喻品的开头啊。那么讲到今天，就是《法华经》的第一卷，第一卷啊，也就是方便品讲完。方便品是第二品，经文是七卷的第一卷，到这里讲完。从下个星期开始啊，又讲比喻品了啊，下个。